到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请大家翻到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这篇诗刚刚是在圣经的当中的地方，
这篇诗篇是刚刚在圣经的当中的地方。
我这本圣经是每一面有两栏的那个版本，
我这一本是每一面有两栏的版本，
一共有1503页，
一共1503页。
用二来除呢，在当中的地方是751页。
如果用二来除呢，当中的版是751页。
当我翻到751页的时候，
当我翻到751页的时候，
刚刚是诗篇119篇，
是刚刚是诗篇119篇。
大家都知道这篇诗每一节里面都讲到神的话，
大家都知道这一篇诗篇每一节里面都讲到神的话，
所以这是一篇神的话的诗篇，
所以一篇神的话的诗篇。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
而圣经的中心呢，就是神的话的诗篇。
这个圣经的中心就是神的话的诗篇。
这篇诗篇也是全部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
这篇诗篇也是全部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
一共有176节，
一共有176节，
每一节都提到神的话，
每一节都提到神的话。
很多人很欢喜这一篇诗，
很多人很欢喜这篇诗。
那么我们再问一问，
我们再问一问，
这篇诗篇的中心是在哪里？
这篇诗篇的中心在边上。
176节除2，
176节除2
是多少？
是几多呢？
当中的地方是什么？在哪里？
当中的地方在边上呢？
88，我听见刘牧师说88，
听到刘牧师讲是88，
对不对？
啱唔啱啊？
有人说对，有没有人说不？
话有对啊？
有没有人说不对？
有冇人讲话唔啱咧？
不对，不对。
对。
为什么不对呢？
应该唔对呢？
因为是176是双数的，它的中心呢是两节，不是一节。
因为呢个176系双数。是应该是个双数呢，就变成是中间是两节而不是一节。
是88节和89节是当中的中心。
是88节和89节当中的中心。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的中心的中心是讲什么。
那我们看这个圣经的中心的中心究竟讲什么呢？
88节。
88节。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这里提到两件事，
这里讲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生命，
生命，
神借着他的爱将我救活了，
神将借着他的爱将我救活了，
使我得了生命了，
使我得着生命了，
使我活起来了，
使我活起来了。
这是生命的道，
这是生命的道。
下半节，
下半节，
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这就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
生命，
生命
的道，
的道，
圣经的中心，
这两样都是全部圣经的中心。
神的话是生命之道，
神的话是生命之道，
使我们得生命，
使我们得生命。
得生命以后呢？
得生命之后呢？
要遵行神的话，
要遵守神的话。
这是全部圣经的中心，
这是全部圣经的中心。
如果没有生命就不能遵行神的话，
如果没有生命就不能遵行神的话。
翻过来说，
翻过来讲，
如果单有生命而不遵行神的话也不够，
如果单有生命不遵行神的话也都不够，
有了生命要遵行神的话，
有了生命要遵行神的话。
89节呢？
89节呢？耶和华哦，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是坚定的，
呢是讲到神嘅话系坚定嘅，
是永恒的，
系永恒嘅，
永不改变嘅，
系永不改变，
永不失效的，
永不失效嘅，永不失效嘅。
这这是对我们的保证，
呢个对我哋嘅保证。
我们遵行神的话有没有错呢？
我哋遵行神嘅话有冇错呢？
如果神的话会变，
如果神嘅话会变，
如果神的话不是永恒的，
如果神嘅话唔系永恒嘅，
不值得我们去遵行，
唔值得我哋去遵行。
如果我们去遵行的话，我们会吃亏。
如果你会遵行的话，我们会吃亏。
我们可能错，
我们可能会错。
因神的话，今天是这样，明天是另外一样。
因为神的话，今天是这样，明天又第二样。
神的话是永恒的，
神的话是永恒的，
安定在天，
安定在天，
永不失效，
永不失效，
永不改变，
永不改变。
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的遵行，
所以欢欢喜的遵行，
我们得到了生命。
我哋得着生命，
这个生命是我们能遵行神的话。
呢个生命使我哋能够遵行神的话。
好，这是圣经的中心的中心。
呢个系圣经嘅中心嘅中心。
今天晚上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角度。
今日晚上我哋特别注意一个嘅角度，
就是神的话的反合性的功效。
即系神嘅话反合性嘅功效。
表面看是相反的两方面，
表面它是相反的两方面，
但是这两方面合在一起，
但这两方面合在一起，
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美好的整体，
就构成一个完整的美好的整体。
我们从这篇诗里面来领受这个信息，
我们从一篇诗篇里面来领受这个信息。
第一处的经文，
第一处的经文
119节，
是119节，
119篇119节，
119篇119节。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法度。
再看120节，
再睇120节，我因惧怕你。欲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决。
在119节提到爱神的话，
这个119节爱神的话，
120节提到怕神的话，
120节提到怕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引起的相反的两种的作用，
这个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引起的两种相反的作用，
是我们爱又是我们怕，
使我们爱也使我们怕。
我们爱神，
我们爱神，
也爱神的话，
也都爱神的话。
但是我们得到神的话以后，
但我们得到神的话之后，
就是我们产生敬畏的心，
就使我们产生敬畏的心，
是我们怕神，
使我们怕神。
因为神是公义的，
因为神是公义的，
神是慈爱的，所以我们爱神，
神是慈爱的，所以我们爱神，
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敬畏神，
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敬畏神。
神的话产生相反的两种作用，
神的话产生相反的两种作用，
但是这两方面合在一起的时候，
但这两方面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构成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完整的关系，
就构成我们与神之间的完整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单单爱神，
如果人单单爱神，
单单了解神的爱，
单单了解神的爱，
他还会有问题，
他还会有问题。
他可能以为神是一个溺爱的神，
他以为神是一个溺爱的神，
好像一个溺爱孩子的妈妈或者爸爸一样，
好像一个溺爱孩子的妈妈爸爸一样。
这样呢，他可能利用神的爱，
那他就可能会利用神的爱了，
会出毛病，
会出毛病。
所以一个基督徒单单知道神的爱不够，
所以一个基督徒单单知道神的爱不够，
单单爱神也不够，
单单爱神都不够，
他还要知道神的公义，
他仍要知道神的公义，
因此产生敬畏的心，
因此产生敬畏的心。
这两方面在诗篇2章11节连在一起，非常的清楚。
这两方面在诗篇2章11节它连在一起，非常的清楚。
我们看那一节，
我们看那一节，
第2篇11节，
第2篇11节， 篇第一节，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
全战惊而快乐，
全战惊而快乐。
战惊就是敬畏，
战惊是敬畏，
快乐就是在神爱中喜乐，
快乐就在神的爱中喜乐。
这两样很美好的连在一起，
这两样很美好的连在一起。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
基督徒应该学习敬畏神，
基督徒应该学习敬畏神。
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缺少敬畏的观念，
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缺乏敬畏的观念，
所以做基督徒的人应该在这方面特别的学习。
做基督徒的人应该特别在这方面学习。
在箴言书里面，
在箴言书里面，
大家要知道箴言书是讲智慧的，
大家都知道箴言书是讲智慧的。
在箴言书一开始，
在箴言书一开始
和结束的地方，
不是结束的地方，
一头一尾，
一头一尾
都是讲敬畏耶和华，
都是讲敬畏耶和华。
箴言的第一句话是敬畏耶和华，
箴言第一句话是敬畏耶和华。
有人说你讲错了，
有人说你讲错了。
箴言书的第一章头六节是序言，
这个箴言书的头
第一章
第一章头六节是预言，是序言。
到了第七节才是正文的第一句，
到第七节先是经文的第一句，
正文
是经文的第一句，
而第一句就说敬畏耶和华。
第一句就是敬畏耶和华，
那是箴言的开始，
这是箴言的开始。
到最后三十一章，
到最后三十一章
末了这两节，
末了这两节
提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提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就是讲敬畏神，
又是讲敬畏神。
一开始到结束都是敬畏耶和华，
一开始到结束都是讲敬畏耶和华，
这是智慧，
这个是智慧。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和智慧的成全，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和智慧的成全。
我们看第二方面，
我们看第二方面，
103节，
103节，103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神的话甘甜的，
神的话是甘甜的，
比蜜更甜，
比蜜更甜。
再看75节，
再看75节，75节，耶和华哦，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以诚实待我。
在这里世人提到耶和华的判语是公义的，
在这世人提到耶和华的判语是公义的，
神就按照他公义的判语在世人身上工作，
神就照着他公义的判语在世人身上工作，
使他受苦，
使他受苦。
换句话说，神的话是审判的话，
换句话，神的话是审判的话，
神的话是管教的话，
神的话是管教的话。
神按照他的话的真理来教导世人，
神按照他的话的真理来教导世人，
是
来教导世人，
让他学功课，
使他学功课。
所以神的话是苦的，
所以神的话是苦的，
一方面是甜的，
一方面是甜的，
另外一方面是苦的，
另外一方面是苦的。
感谢神，
感谢神，
他的话又甜又苦，
他的话又甜又苦，
这正是我们完全的需要，
这个我们完全的需要。
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单单注意到神的恩典、慈爱、救恩等等，
开始的时候单单注意到神的恩典、慈爱、救恩等等，
神的安慰、神的引导、神的保护、神的恩赐，
神的安慰、神的保护、神的恩赐、
神的永不改变的爱、神的怜悯等等，
神的永不改变的爱和神的怜悯等等，
这些是多么甜美，
这是多么甜美。
我们读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欢喜，
我们读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欢喜，
但是我们读圣经越读越深入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读圣经越读越深入的时候，
我们体会到神的心意，
我们体会到神的心意，
看见他的公义，
看到他的公义，
看见他的管教，
看到他的管教，
看见他的那个干粮性的真理，
看到那个干粮性的真理，
这叫我们内心就开始觉得神的话不是那么简单，
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神的话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再读下去，
我们再读下去，
发现神的话要破碎我们的旧自我，
或者神的话要破碎我们旧的自我，
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
神的好像两刃的利剑，
刺入我们的内心，
要刺入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意念，
将我们的意念，
把我们心中最深处最隐藏的思想都剖开显明出来，
将我们心中最深处最隐藏的意念都剖开是表露出来。
神的话好像一把手术刀，要刺入我们里面，把毒瘤割去。
神的话好像一把手术刀，要刺入我们里面，将这个毒瘤给割去。
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觉得神的话有点苦的味道。
那时候我们感觉到神的话有点苦的味道。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良药苦口利于病，
神好像我们中文所讲的良药苦口是利于病，
忠言逆耳
是忠言逆耳，
神的话和我们里面自己的意思违反的时候，
神的话和我们里面意思违反的时候，
我们就要学习放下自己，
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
让神的话破碎我们的自我，
让神的话破碎我们的自我，
把我们老自己撤回，
将我们老自己人撤回，
然后重新建造我们的灵性，
要重新建造我们的灵性。
所以世人在这里说，
所以世人在这里说，
神啊，你是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
神啊，你是要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
下面七十六节他提到了神的爱，
下面七十六节都提到神的爱，
神在管教我们以后，
神在管教我们之后，
神用了他的属灵的手术刀以后，
神的用他属灵的手是手术刀之后，
我们得到健康，
我们得到健康，
我们得到喜乐，
我们得到喜乐，
神的恩典成全在我们身上，
神的恩典成全在我们身上。
在以西结书第三章，
在以西结书第三章
和启示录第十章，
从启示录第十章
都提到相同的一句话，
都提到相同的一句话，
就是神的话先甜后苦，
是神的话先甜后苦，
神的话好像一个小书卷，先知吃下去的时候在口里是甜的，但是到了腹中是苦的，
整个口子的先知卷，这个先知在个口里面的时候才是甜的，然后到个肚里面的时候苦的。
但是让我们问，
但让我们问，
到底神的话是先甜后苦还是先苦后甜？
那么究竟整个话是先甜后苦还是先苦后甜呢？
那个真正的答案，
这个真正的答案
是这样，
是这样，
不是先甜后苦，也不是先苦后甜，
不是先甜后苦，也就不是先苦后甜，
乃是甜苦最后又是甜的，
那是甜苦最后又是甜的，
不是甜苦在那儿做选择，
不是甜苦在那儿做选择，
甜苦最后带我们到甘美的永远的完全的甘美里面，
是甜苦都叫带我们进入完美的甘美的完全的里面，
所以那个苦味的作用是最成全甘美，
所以这个苦味的作用是最成全甘美的。
如果神的话先甜后苦，那我们就惨了，
如果神的话先甜后苦，我们就惨了，
那个苦一直都是苦，一直就是苦，那我们做基督徒都是苦死了，
这个如果苦了一路，我们一路真是苦之后，我们基督徒就苦死了，
神的话甜了又苦，但最后是甜的，
整个话是甜苦最后都是甜的，
我们顺服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顺服神的话的时候，
就带来心灵深处的最大的平安喜乐，
就带来心灵深处的最大的平安喜乐。
现在看第三方面，
请大家看第三方面，
105节
105节 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这里提到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这提到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这是两回事。
这是两回事。
脚前的灯是我们每一步每一步所需要的光，
这个脚前的灯是我们每一步每一步需要的光。
路上的光是我们看见整条路，
路上的光是我们看到整条路，
所以路上的光是看着远的光，
所以路上的光是看着远的光。
脚前的灯是每一步每一步所需要的光，
这个脚前的灯是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都需要的光。
神的话给我们整体的认识，
神的话给我们整体的认识，
让我们晓得人生的意义，
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意义，
让我们晓得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让我们看到我们从边是来往边是去，
把神的全部的救恩的计划给我们知道，
将神全部救恩的计划给我们知道，
知道神全部的旨意，
看到神全部的旨意，
我们一目了然，
我们一目了然，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总方向是什么，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总方向是怎样，
知道我们最后的归宿是什么，
知道最后归宿是怎样，
这是路上的光，
这是路上的光，
我们看见我们的整个的道路的最后到哪里，
我们看到我们整个道路最后到哪里。
脚前的灯是我们知道了整体的意义之后一步一步的走上去，
脚前的灯是经过整体的意义之后，我们一步一步的走上去。
单单知道整个的神的计划不够，
如果单单知道神整个计划不够，
我们还需要神的话引导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
我们还需要神的话引导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
我现在应该说的话，
我现在需要应该讲的话，
我现在应该有的态度，
我现在应该有的态度，
我现在应该有的动作，
我现在应该有的动作，
今天我应该如何，
今天我应该怎样，
现在我应该怎么做，
现在我应该怎么做。
这是远近的光合起来是完全的光，
这个远近的光合起来是完全的光。
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难明白，
在圣经里面有句话很难明白，
圣经说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呼召出去的时候还不晓得往哪里去，
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呼召要出去的时候，出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去哪里，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真的亚伯拉罕出门的时候还不晓得往哪里去吗？
真的亚伯拉罕出门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去哪里去吗？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神要你到一个地方，
神要叫你到一个地方，
你出了门口，
你出了门之后，
那么你怎么走法呢？
你怎么走呢？
你是向东还向西还向南向北
向
几步呢？
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几多步呢？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你的第一步怎么走？
第一步你怎么走？
向哪一个方向？
向哪个方向？
你不可能几步，
你不能够能几步。
所以圣经的这句话里面有一个意思，
所以圣经的整个话里面有一个意思，
神呼召亚伯拉罕要到神指示他去的地方，
神呼召亚伯拉罕到神指示他去的地方，
有一个总的方向，
一个总的方向，
有一个总的意义，
一个总的意义。
但是亚伯拉罕不晓得这条路怎么走法，
但亚伯拉罕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法，
也不晓得要去的地方是怎么样的地方，
你都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都是未知数，
都是未知数。
但是那个总的方向是有了，
但这个总的方向是有的，
所以他举步的时候就向着那个总方向举步，
所以他举步的时候就这个总方向举步，
然后神一步一步的引导，
然后神一步一步的引导他，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不然亚伯拉罕就不能走第一步，
如果不是呢，就亚伯拉罕能够走第一步。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今天我们就一样，
我们需要整体的亮光，
我们需要整体的亮光，
对圣经的那个基本的教义的清楚的认识，
要对圣经的基本教义清楚的认识，
但是同时还要每天每天仰望主的话引导我们前一步，
但每一天都要圣经是引导我们每一步每一步的前一步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非常的重要。
箴言书17章24节，
箴言书17章24节
那里提到一句话，
我只提到有一句话，
说愚王愚昧人眼望地极，
愚昧人眼望地极，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呢句话系咩意思咧？
阎王地极，这不是阎光远大吗？
呢个阎王地极唔系眼光远大吗？
为什么说愚昧人眼望地极呢？
点解愚昧人眼望地极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系话，
他只想到将来，
佢只想到将来，
他对将来有一种的梦想，
佢对将来有一种嘅梦想，
有一种的希望，
一种嘅希望。
但是他眼前呢什么都不做，
但系佢面前一咩动作？
他的手不做工，
他的手不做工，
他的脚不走路，
他的脚不走路，
他只是坐在那里阎王地极做白日梦。
这个只是坐一个树是眼望地极做白日梦，
所以他所希望的永远不能够完成，
所以他所希望的永远不能够完成，
那就是幻想，
这个就是幻想，
那就是梦想，
是梦想。
理想和幻想梦想有分别，
理想和幻想梦想有分别。
如果一个人真有理想，
如果一个人真的有理想，
这个理想带来行动，
这个理想带来行动，
今天的行动，
今日的行动，
现在的行动，
现在的行动，
今天的努力，
今日的努力，
现在的努力，
现在的努力，
要达成他的理想，
要达成他的理想，
这是真的理想，
这是真的理想。
所以一个有理想的人一定是个行动的，
唯有理有理想的人才是有行动的。
一个有理想的人是一个追求的人，
一个有理想的人是追求的人，
一个有理想的人是一个努力的人，
一个有理想的人是努力的人。
但是一个梦想的人却不然，
但是一个梦想的人就不是这样，
他可以睡在床上梦想，
所以睡在床上是梦想。
愚昧人就是那样，
愚昧人就是这样。
感谢主，
感谢主，
他的话不但给我们整体的真理的认识，
他的话不但让我们有整体真理的认识，
他的话也督促我们，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往前走，
他的话也是督促我们，告诉我们是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往前走。
这是基督徒的认识，
这是基督徒的人生。
所以我们每天要领受主的话，
所以我们每天要领受神的话。
我记得有一次到马尼拉去，
一次我一次到马尼拉去，
有一个弟兄开着他的车子带我到礼拜堂去，
一个弟兄攞架车载住我哋去呢个礼拜堂嗰时，
他对我说，
佢对我话，
他说新约圣经我看过一遍了，
佢话新约圣经我睇过一次啦，
所以我觉得不必做礼拜，
所以我觉得唔需要做礼拜了。
这是这个青年亲口向我讲，
因为这个青年亲口对我讲
的，说我的母亲要我做礼拜，我觉得不需要。
我妈妈叫我做礼拜，我真不需要了。
因为我新约圣经已经看过一遍，
所以我因为我新约圣经睇过一次，
这是他的理由。
这是他的理由。
他对圣经的看法就是看过一遍，知道里面一些内容就够了。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圣经睇过一次，知道里面啲内容就够了。
基督徒看圣经是不是这样？
基督徒睇圣经系咪咁样？
就是为了知道里面是什么一些什么内容就完了。
系咪里面讲啲咩内容就完咧？
不是的，
唔系
一个基督徒读圣经，
一个基督徒读圣经，
他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
圣经里面讲乜嘢，
但是他仍然每天需要神的话教导他、提醒他。
但每日仍需要神嘅话嚟教导佢、提醒佢，
对他有每天的现实的作用。
对佢哋每日有呢个现今现实嘅作用，
这是真的读经的意义。
呢个真嘅读经嘅意义。
我们读经不是因为我们不晓得圣经讲什么。
我哋读经唔系因为我哋唔知道圣经里面讲乜嘢。
一个读长读圣经的人很熟悉圣经。
一个长读圣经人好熟圣经。
但是仍然每天需要神的话来提醒他，
但是每日需要神的话来提醒他，
这是我们读经的真态度，
这是我们读经的真态度。
这样读的时候每天重新得到力量，
这样读的时候每日重新得到力量。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我们看第十二节和十五节，
我们看第十二节和十五节。十二节，耶和华哦，你是应当听从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这里提到神的话是律例，
呢提到神的话是律例，
律例就是一条一条的律法条例，
律例就一条一条的律法条例。
再看十五节，
再看十五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诫，看重你的道路。
这里说神的训词就是神的话等于道路，
所以就讲到神嘅训词就系神嘅话等于道路。
神的训词就是神的道路，
神嘅训词就系神嘅道路。
道路就是原则，
道路就系原则。
律例就是细则，
呢个律例就细则。
圣经把原则给我们，也把细则给我们。
圣经将原则给我哋，亦将呢个细则俾我哋。
这两样都是我们需要，
呢两样都系我哋需要嘅。
如果单单有细则，
如果单单有细则，
永远不够，
永远唔够。
不管圣经有多少页，
无论圣经有多少页，
现在有一千多页，
现在有一千几页，
你再加十倍，有一万多页，也不能够把条例讲得完全。
你就将佢十倍一万多页，都唔能够将呢个条例讲得清楚。
需要原则，
需要原则。
原则是活泼的，
原则系活泼嘅，
能够适应各样的处境，
能够适应各样嘅处境。
细则是固定的，
细则系固定嘅，
是死板的，
系死板嘅，
是单单死板的细则，不能够适应我们活泼的人生的需要。
但系呢个死板嘅细则唔够适应我哋呢个活泼嘅人生，
所以细则还要加上原则，
所以细则要加上原则。
有的人只想要原则，不要细则。
有人只想要原则，不要细则，
那也不行，
你就唔得。
因为原则的运用啊，很笼统。
因为原则的运用好笼统，
我们很容易把原则应用错了。
我哋好容易将呢个原则应用错咗。
我们也很容易把原则解释错了，
或者我哋将呢个原则解释错咗啦。
所以我们需要原则又加上细则，
所以需要原则又加上细则。
你看飞机的驾驶员，
你睇呢个揸呢个飞机嗰个，
在他的那个仪器盘上，
喺佢个仪器盘嘅上面，
有多么详尽的指标，
有多么详尽嘅指标，
有方向的指标，
有方向嘅指标，
然后在每一个方向里面有很多的度数。
你看，在每一个方向里面有很多的度数。
我现在是东北，
现在东北
多少度？
多少度？
或者是90度？
或者是90度？
或者91度？
91度？
或者91度半？
或者90度半？
非常的详尽，
非常的详尽，
绝对不可以单单说东北，
你不能够单单说东北，
或者说东南，
或者是东南，
或者说西北，
或者西北，
不可以，
不得的。
一个总的方向不够，
这个总的方向不够，
还要加上很详细的那个度数，
还要加上很详细的度数，
然后才会正确的航行，
然后才会正确的航行。
在人生的处境里面，
在人生的处境里面，
太复杂，
太复杂了。
所以单单有原则或者单单有细则都不够，
如果单单有原则或者单单有细则都是不够，
细则原则一定要拼合起来，
细则原则一定要拼合起来。
有一次我读到诗篇19篇第7节，
有一天我读到这个诗篇19篇第7节，
那里说耶和华的训词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那里讲到耶和华的训词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神的话很确定，
神的话很确定，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这样呢，就是愚昧人呢有智慧。
这就使到愚昧人有智慧啊！
如果神的话很深奥，
如果神的话很深奥，
这是深奥的原则，
因为深奥的原则，
这个愚昧人就没有办法了解，
愚昧人就没办法了解了，
读来读去不晓得是讲什么，
讲来读都不知道讲的什么，
所以他还是糊涂，
这个还糊涂，
不晓得怎么办，
你就明白
神的话很明确，
神的话是明确的，
确定，
是确定的，
不改变。
不改变
就是一，二就是二，
一就一就二。
愚昧人一看照着做就对了，
愚昧人一睇照住做就啱啦。
智慧人可以多用原则，
智慧人可以多用原则，
但是问题呢，就是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智慧人。
但系我哋问题，我哋每一个人以为自己系智慧人。
我们没有中间没有一个人以为自己是愚拙人。
我中间大概冇一个话自己系愚昧人。
但是当我们用原则的时候，真是很容易产生错误。
但我们用原则的时候，真的很容易产生错误。
大家都晓得，现在流行的那个处境伦理学。
大家都晓得这个近在流行的处境伦理学。
就是这样原则，
在教育上
不要细则，
你就在这。
其中有一条这样说，
已经了解很晚，
只要你爱，什么都可以做。
只要你爱，乜嘢都可以做。
这是那个基本的原则。
只要基本的原则，
只要是出于爱，什么都可以做。
只要你出于爱，乜嘢都可以做。
这个原则危险吗？
只要你这危险吗？
危险，
很危险，
很危险，
很危险。
有很多时候。人欺骗自己，
很多时候人欺骗自己，
因为人自私的这个根性啊，这个根太深了。
呢个有人嘅自私嘅就更开心啦，
根太深，
呢个根系太深啦，
所以很容易自己蒙蔽自己，欺骗自己还不晓得。
呢个好容易就蒙蔽自己，欺骗自己都唔知道。
特别是与性有关的时候，
特别与性有关嘅时候，
那个时候你不能够分辨。
嗰时候你唔能够分辨，
就把自己的私欲当作爱，
就将自己嘅私欲当作爱。
这是因为人性的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难处。
呢个系人性嘅问题所产生出嚟嘅难处。
所以圣经非常的全备，原则细则都给我们。
所以圣经非常的全备，原则细则都俾咗我哋。
现在看第五方面，
你就睇第五方面，
113节，
113节，113节，心怀异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
这里提到恨和爱，
呢个提到恨同埋爱，
神的话。是我们恨恶与神的话违反的事情。
整个话是我们恨恶与神违反的事情。
神的话是我们爱与他的律法符合的事情。
整个爱令我们爱这个与神的法符合的事情。
所以神的话带来恨也带来爱。
整个话带来恨又带来爱。
我们恨的时候，
我们恨的时候
不是出于脾气的恨，
不是脾气的恨，
乃是真理的恨，
乃真理的恨，
恨产生拒绝，
这个恨产生拒绝，
恨产生抵抗，
恨产生抵抗，
恨产生否定，
这个恨产生否定。
我们对于罪恶的恨可以坚固我们对真理的爱，
我们对罪恶的恨可以坚固我们对真理的爱。
所以诗篇97篇第十节，
这篇97篇第十节，
这说你们爱耶和华的人，都当恨恶罪恶。
你哋爱耶和华嘅人，不当恨恶罪恶。
爱神的一定恨神所恨。
你哋爱神嘅一定恨神所恨嘅。
这个恨是一个属灵的恨。
你要恨一个属灵嘅恨。
恨恶罪恶，
恨恶罪恶，
远离罪恶，
远离罪恶，
这是神的话带来给我们的。
因为神的话带来给我们，
当我们有了这个恨的时候，
当有这个恨的时候，
我们就向罪恶刚强。
我也对罪恶刚强。
神的话使我们刚强，
神的话使我们刚强，
神的话又使我们柔和，因为有爱。
神的话又使我们柔和，因为有爱。
我们讲柔和和刚强能够。平和在一起，
我哋将柔和同埋刚强能够系平合在一起。
如果要我们自己去决定什么时候柔和，什么时候刚强，
如果要我哋自己决定咩时候柔和，咩时候刚强，
很容易错误，
好容易错误。
但是当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但系当我哋成嘅话去做每一件事嘅，
我们就会有一个自然的调和，
我哋有一个自然嘅调和。
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
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
他柔和的时候我们柔和，
他柔和的时候我们柔和，
他刚强的时候我们刚强，
他刚强的时候我们刚强。
我们按照他的那些事实的例子去做，
我们按照这个例子去做，
又根据那些事实的例子推论到其他的例子，
你根据这个事实的例子推论到其他的例子，
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自然的刚强和温柔的调和，
我们有一个自然的刚强和柔和嘅调和啦。
刚强和温柔真的能调和吗？
刚强同埋温柔真的能够调和吗？
能，
可以。
一个最具体的例子，
一个最具体嘅例子，
就是水，
就系水，
水最柔和，
水最柔和。
你把手伸进水里，
你将手伸入水里面，
一定抗拒嘅，
佢一定系 一啲嘅抗拒都冇嘅。
但是当洪水来的时候，
在当洪水来的时候，
好像最近的新闻里面，在美国 Wyoming 说发生的洪水的事，
好似最近喺呢个美国呢、这个怀俄明州所发生呢个洪水嘅事，
我们就晓得这个水是厉害，
我哋知道呢个水系厉害啦，
水是最强，
水系最强，
啊最柔的就是最强，
系最柔嘅亦都系最强，
这样一种调和。
咁样嘅调和
带来一种基督徒嘅气质，
系带来呢个基督徒嘅气质。气质，
这是我们用中国的话来讲，就是内方外圆。
呢、这个用我哋中国人讲咧，就内方外圆。
我们的里面的心是方正，
我哋里面嘅心系方正，
很正直，
好正直
嘅。但是我们外面的态度，
而我哋外面嘅态度咧，
是柔和的，
系柔和嘅。
内方外圆，
内方外圆。
很可惜，有许多人调转过来，外方内圆。
好可惜，好多人咧调转过嚟，系外方内圆。
这样的人最麻烦，
咁样嘅人最麻烦，
和人格格不入，
同人格格不入。
但他真正里面的没有什么原则，没有什么品格的里面，
里面乜嘢原则都冇，乜嘢品格都冇。
第六方面，
第六方面，
我们看101节，
我哋睇101节，101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
这里提到神的话带来了禁止，
这里提到神的话带来禁止，禁止，
这是限制，
在限制，
给我们一种规范，
给我一种规范，
到此为止，不可以过去，
到此为止，不能够再过去了，
给我们一种的真理的限制，
给我一种真理的限制，
让不能够放纵自己，
让我们不放纵自己，
让不能随便，
不能够随便，
不能够任意妄为，
不能够任意妄为。
再看45节，
再看45节，45节，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
因为世人考究神的话，
因为世人考究神的话，
结果呢？
结果呢，
他就能自由而行，
他就能自由而行，
就是神的话使他得到自由，
神的话使他得到自由。
第一节说神的话限制他，
第一句话神的话限制他，
第二句话，第二节说神的话使他自由，
第二节讲到神的话使他自由，
这是限制和自由的配合，
这个限制和自由的配合，
这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绝对需要，
因为我们实际生活里面绝对需要的。
真正的自由是有规道自由，
真正的自由有规道的自由。
你看神创造大自然，
你看神创造大自然，
有自然律，
有自然律，
一切井井有条，
一切井井有条。
我们看见天体的运行，
我们看到天体的运行，
每个星球有它的规道，
每一个星球有它的规道，
当它按照规道运行的时候，一切都是美丽的，
一切按照这个规律运行的时候都是美丽的。
如果把自然律破坏，
要将自然律破坏，
把自然律除掉，
将自然律除掉，
整个的大自然立刻混乱，
这个整个大自然立刻混乱了。
这是上帝在大自然里面的创造，
这个上帝在大自然里面的创造。
星球所以能够自由运行，毫无拦阻的自由运行，因为它有规律，
这个星球能够所以能够自由的无限制的这个运行，因为它有规律。
照样在我们的灵性的范围里面，
就在我们灵性的范围里面，
如果我们要得到真的自由，
如果要真正得到自由，
我们必须接受主的话说，
我们必须接受神的话说，
真理比较你们得以自由，
这个真理必须得到自由。
我们的自由是真理里面的自由，
我们的自由是真理里面的自由，
真理是规道，
真理是规道，
真理是律则，
真理是律则。
我们在这个真理的限制之下来运用真的自由，
我们在这个真理的限制之下运用这个真理的自由，
好像我们在街上开车一样，
好像我们在街上开车一样，
每一个 是基督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过自己要遵守了交通规则。
结果大家交通畅通。
结果大家交通畅通。
如果你不守规则，
如果你不守规则，
立刻大家都开不动，
然后大家都不开得车了。
一个学写字的人，
一个学写字的人，
如果他是一个好老师，
如果他是一个好老师，
老师就不准他开始就写行书。
这个老师一定开始不准他写行书，
一定要他写街书，
一定要叫他写街书，
一笔一画的写，
一笔一画的写，
街书写好了，
街书写好了，
才写行书其他的书法，
先写行书其他的书法。
为什么？
点解呢？
如果没有街书的根底，
如果没有街书的根底，
你写行书就是乱行，
这个写行书就乱行了，
是没有法度的行书，
是没法度的行书。
有了街书的底子，
有这个街书的底子，
然后你可以自由的发挥，
原来可以自由的发挥，
你的自由里面有分寸，有法度，
你的自由里面有分寸，有法度了，
才会成了真的活佛，真的自由，
让能够真的来成为活佛，真的自由。
最好的书法老师一定是这样做，
一好的书法老师一定是这样做。
这个里面有很基本的道理，
这个里面有很基本的道理，
所以圣经告诉我，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绝对不可以放纵情欲，
我们绝对不能够放纵情欲。
在圣经里面这个欲这个字，
在圣经里面
欲
这个欲这个字，
这个写法呢有的时候有点不大正确，
有时候的写法有点不很正确，
有的地方有下面有一个心字，
有些地方还都有个心字，
其实呢那个心字是不应该有的，
但其实这个心字不应该有的，
因为单单上面的那一部分是欲望的欲，是把七情六欲都包括在内，但加一个心字呢，在习惯上就是情欲，限于情欲的意思。
所以因为这个欲字上都那撇那个欲字翻来有个字已经有这个七情六欲有了，但要加埋呢个心字，一定系呢个情欲方面，
所以它的含义有点不同。
所以呢个含义有啲唔同。
圣经里面呢，特别保罗的书信里头，
所以圣经里面保罗书信里面，
在中文圣经讲到私欲的时候，都那个欲字下面就加个心字。
呢个中文圣经当要讲到私欲嘅时候，呢个欲字都加落心字，
其实是不应该加。
其实唔应该加，
这样它的范围可以扩大。
如果咁样话咧，就可以扩大。
这个欲字就把人的自然的欲望，就各种各类的欲望都包括在内。
咁嘅呢个欲字就将我哋人类各种各样嘅呢个私情欲都放喺里面啦。
我们的一切的欲望都需要受真理的控制。
我哋一切欲望都需要受真理嘅控制。
我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细嘅时候
学写字。
写字
先写我自己的姓，
先写自己的姓，
陈，
陈。
那么有的小孩子写他们的姓很简单，
有的孩子写他的姓很简单，
他姓丁，
丁，
一划一勾，
一划一勾就可以了。
有的姓余，
有的姓余，
两划一勾，
两划一勾，
很容易写，
很容易写。
有人姓王，三划王，
有个姓王，三划王，
很容易写，
很容易写。
那么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要写藤，
要写藤
多少画，
点得几多画呢？
十五画，
十五画。
但是他要学习把这个十五画的这个字啊写在那个方格里面，
他要学将这十五画的字写在这个方格的里面，
所以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有个小孩子姓高，
有时候这个孩子姓高，
姓高，
姓高。
那么他就写字了，他不写字，他很自然的，不从上面写下来，从下面写上去。
他好自然，从上高写来，喺下低写上去。
先写个口字，
先写口字，
外面有个大口字，
系外边个大嘅口字，
上面又一个口字，
再走个有个
又一划，
有一划，
上面一个顶，
一顶。
等到那个顶的时候，已经跑到格子上面了，到了第二个格子，
到格子上面啦，
不容易写，
不容易写，
但是。
但是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他可以把一个最复杂的字写在方格里面，
这个最复杂的字写在方格的里面。
哪一个姓是笔画最多的？
个姓是笔画最多呢？
如果你们想知道，你们回去查查康熙字典。
如果大家想知道，查一查康熙字典。
很不简单，
好唔简单。
但是学习到无论多么复杂的字，都可以写在那个格格之内。
但如果学习到无论点样复杂，只能够写呢个格格嘅里面，
这就表示他学好了。
就表示佢学好。
一个基督徒，
要教
在我们的复杂的人生里面，
还有你复杂的人生里面，
我们学什么功课？
我哋学乜嘢功课？
就是把我们一切的思想、言语、行为都能够。在自真理的范围里面，
就能够将一切的思想、行为、行为都放在这个真理的里面。
这是我们的自由的范围，
这是我们自由的范围，
这是我们自由的规则，
是我们自由的规则。
而且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由去叫自己不自由做仆人，
并且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自由叫自己不自由做仆人。
我们再看第七方面，
我们再看第七方面
五十四节，
五十四节，五十四节，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
神的话是我们的喜乐，
神的话是我们的喜乐。
在119篇里面多次提到诗歌，诗歌，诗歌。
在119篇里面多次提到诗歌，诗歌，诗歌。
以神的话为乐。
以神的话为乐，
这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
也以神的真理为乐，
也就以神的真理为乐。
一个人到了这个境界，
一个人到这样的境界，
就无以复加，
就无以复加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136节，
我们看136节。136节，我的眼泪怕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
这里提到世人流泪，
这里提到世人流泪，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有许多的人是违反神的真理，
因为他发现很多人违反神的真理，
所以他很关心，
他很关心，
他里面有个负担，
他里面有个负担，
他流泪，
他流泪。
139节，
139节，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
当世人看见有些人不理神的话，
当世人看见有些人不理神的话，
他就焦急，
他就焦急
如同火烧，
如同火烧，
因为他很关心神的话，
因为很关心神的话，
神的话使他产生一种负担，
神话使他产生一种负担，
神的话是他的喜乐，也是他的负担，
神的话是他喜乐，也是他的负担。
如果一个人真是了解了神的话，
如果人真是了解神的话，
透过神的话摸到神的心，
透过神的话摸到神的心，
他就会有神的负担，
他又会有神的负担。
有人说，
有人话，
在圣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
圣灵的祷告是什么意思？
在圣灵里祷告，
在圣灵里的祷告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圣灵怎么祷告？
圣灵怎么祷告呢？
他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
告。他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这是圣灵的心。
这是圣灵的心。圣灵的心。
他关心我们。
他关心我们。
他顾念我
们。他顾念我们。
他提示我们。
他提示我
们。了解我们。
了解我们。
所以他祷告的时候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
所以祷告的时候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祷告。
这是属灵的负担。
这是属灵的负担。
如果一个人的祷告和圣灵同感，
如果一个人的祷告和圣灵同感，
他就是在圣灵里祷告。
他就在圣灵里祷告。
保罗说，圣灵按照神的意思来祷告。
圣经话，保罗话，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来祷告。
我们在圣灵里祷告，就体会神的心那样祷告。
我哋喺圣灵里面祷告，系体会神嘅心咁样祷告。
如果我们的祷告里面有了负担，
因为我哋嘅祷告里面有负担，
那就是恳切的祷告，
就系恳切嘅祷告，
那就是言之有物的祷告。
是言之有物的祷告。
这样我们去祷告的时候，
咁我哋祷告的时候，
对我们自己是感动，
对我哋自己是感动，
对神也是感动，
对神也是感动。
最后，
最后，
我们看第98节，
我哋睇98节。 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囚直有智慧。
再看36节，
再睇36节，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不卑贱之财。
98节说神的话使我们聪明，
98讲神的话使我们聪明，
使我们有智慧，
使我们有智慧，
比我们的老师还有智慧，
有个老师
比我们，
比我们的老师更有智慧，
比我们
的仇敌更有智慧，
比我们的老师比我们的仇敌更有智慧，
比我们的老师比我们的仇敌更有智慧。
这是这两节所讲
的，这是这两节所讲的。
刚才读的98节是提到仇敌，但是后面的一节是提到老师。
刚才98节所读的是提到仇敌，上面所读的是提到老师。
99节，提到老师，你干掉。啊，所以我们比仇敌更有智慧，比我们的老师还有智慧。
所以我们比仇敌有智慧，比我们的老师更有智慧。
因为神的话做了我们的老师。
因为神的话做我们的老师。
但是36节告诉我，
在36节话俾我哋听，
神的话让我们不贪不义之财，
神嘅话使我哋不贪非义之财。
那么这是很愚蠢的。
呢个好愚蠢，
钱还不贪吗？
钱都唔贪嘛？
不爱钱的人最笨的人。
唔爱钱嘅人最笨嘅人。
神的话叫我们不爱钱，
神嘅话叫我哋唔爱钱，
不爱非义之财，
不爱非义之财。
如果是正当的财。
因为正当的财，
正当的手法得来的，
正当的手法得来的，
那是成功的商人。
一个成功的商人，
一个基督徒可以做一个成功的商人。
一个基督徒可以做成功的商人，
他可以有很发达的这个企业公司，
他可以有很发达的企业公司。
基督徒如果按正当的方法赚钱，那是好的。
因为基督徒能够用正当的方法来赚钱是好的，
他得了钱又可以好好的用钱，
又得到钱又好的用钱，
做许多有益的事，
做多有益的事，
那是很好，
这个很好。
但是非义之财，
但非义之财
不可以，
不可以。
这样的一种观念是世上一般的人所要嘲笑的，
这个这样的观念是一般世人人要所耻笑的，
他们认为这是愚蠢的。
他认为这样是愚蠢的。
感谢神。
感谢神。
神的话是我们有智慧，神的话也是我们愚蠢。
神的话使我们有智慧，神的话也使我们愚蠢。
而这一个愚蠢是真正的智慧。
这个愚蠢是真正的智慧。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神是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一切的利益。
神用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一切的利益。
是我们看透了事物的真正的价值，
所以睇透咗事物一切嘅真正嘅价值。
当我们真有智慧嘅时候，
当我真有智慧嘅时候，
就是表面看可能是愚蠢的，
表面睇好似好愚蠢嘅。
正是像中国所说的大智若愚，
即系好似我哋中文所讲嘅大智若愚。
我们看了这些反合的功用，
我哋睇到呢个反合嘅功用，
神的话是我们所需要的。
整个话我们所需要的，
是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场合里面都适合我们需要，
是我们人生的场合里面都适合我们的需要。
还有些其他的经文，但是我们时间不许可看，
只有其他的经文我们时间不许可看。
我们得到一个总结论，
我们得到一个总结论，
在这篇诗里面，
在这篇诗里面
提到神的话在我心中，
还有神的话在我心里，
我将神的话藏在心中，
我哋将神的话藏在心中，
免得我得罪神，
免得我得罪神，
免得我违反他的真理，
免得我违反佢真理，
免得我成了真理的敌人，
免得我成了真理的敌人。
我们低头祷
告，我哋低头祈祷。